现在时刻八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原来的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呢，因为去参加建筑金石奖的评审活动，所以接下来有几次的节目是由我来为大家服务。那我们知道买房子是一般人一生的一个梦想跟理想哦，但是在买房子之后，你想要住的舒适，想要住的舒服呢，后续的培养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像台湾啊，一直处在一个潮湿多雨而且又有很多的小地震了，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呢，诶，会不会有一些漏水或者是一些室内的墙面油漆有一些褪色的一些现象哦。那这些房屋的保养的问题呢，通常我们都会靠油漆来做第一道的把关动作。那油漆到底要怎么样来使用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那近年尤其有一些什么创举，或者是我们在家 DIY 使用油漆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一些安全的问题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邀请到一位非常重要的贵宾哦，他是在台湾最负盛名的红牌油漆的高小丽专经理。我们请高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天有关油漆的问题。高经理早安。
嗨，韵如姐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红牌油漆高小丽。
哎，高经理你好哦。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台湾一直处在一个多湿而且多雨的一个天候状况下，那再加上台湾很多房子其实它的屋龄非常的老旧，
没错，
所以呢经过了次地震之后呢，其实这个漏水的现象其实非常的普遍哦，就是成为大家的一个困扰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因为这个师傅很不好找，然后工钱又很贵，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在遇到家里可能是有一些为漏水的迹象的时候呢，都会去一些大卖场啊买一些涂料来做一个 DIY 哦，就是自己简单的做一些防护哦。但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是生手，或者是说诶可能就是从 YouTube 的影片上面会学到一些比较基本的施工的一些常识哦。但是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请高经理就你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像在民众在做一些 DIY 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一些油漆，那这些油漆在做一些这个漏水的防护上面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呢？
好， OK， 谢谢韵如姐。其实地震频仍啊，然后其实到处都会有龟裂的状况，那一般消费者家里面其实最头痛的约莫是就所谓的天花板漏水啊或是渗水的部分。那我想再讲 选择材料的部分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最心中最关切的、有关漏水的成因、然后呢这个所谓的防水漆它本身又代表那样的一个功能、好，我想简单的跟大家说，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真的非常棒、我想透过这个机会给大家多一些观念上的一个建构，好，以后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不会手足无措。好、那我简单说哈，其实浴室厨房漏水它有一个防水层老化啊，时间久了会破损，它是会导致漏水的其中一个原因。再来，很多人家中啊，我们的供水管、排水管、热水管发生破裂，水渗到楼下，久了之后这个水泥层也会透过水泥层会到别人的家。
是，这个问题经常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震过后、其实如果说家里的管线其实有一些裂缝的话，其实因为这些管线都埋在墙里面、所以其实我们不容易察觉。我们如果发现的时候，其实它通常是已经发生一些漏水的现象了。
对，
那您刚提到就其实在这些管线的我们看到一些维护或是一些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油漆的问题，你有什么建议呢？
当然，如果是管线的部分，因为管线的部分是非常复杂的，通常我们都会请专业的师傅来抓漏、那就是会先把水打开，然后看这个水，因为先了解我们原本的管线是怎么走，
是，
对，然后再去看它到底是从哪边流出来的。那有时候可能不是管线问题，有时候可能是譬如说我们墙面它是角落潮湿，导致油漆剥落，但也有可能是什么楼上或是外墙这个瓷砖脱落了，然后水就从这样子边边角角进来，
暴雨造成一些渗水。
所以如果就复杂度来讲，如果只是说楼上漏水或者是外墙漏水，而不是管线漏水，它简单来说，你购买一般的涂料油漆来做施作，其实能够有效解决。可是如果是内部的管线它破裂导致漏水，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大兴土木，要麻烦它还是要请教专业。
OK， 那比如说因为现在台湾也有很多楼加盖的房子嘛，虽然说它是违建，但是实际上很多旧的公寓一些顶楼加盖的违建其实也住了不少人哦。那比如说像一些屋顶部分的一些防水，这些防水漆真的能够起到一些有效的作用，就是说在家里我们如果自己 DIY 的话
OK。一般我们在做屋顶防水都是用一般所谓的 PU 防水居多、那这几年其实有所谓的聚尿防水，可是那个是属于比较大型工程在用，单价高，那漆膜干的也很快，重点是那是一般消费者没有办法负担的、所以我们外面卖的这种所谓的 PU 的涂料，它的重点在于厚度，所以我们在涂刷的数上面我们增加的倒越多，防护效果会越好。可是重点来了，我认为所有的防水基本的底部的处理清洁这个非常重要、对，那如果有破损有凹洞，一定要先用水泥或是我们所谓的弹泥防水去做修补。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分享一个简单的工序、我们弹泥做完之后上面再做一层防水的底漆，那通常这个底呢是属于渗透型的，会渗到所谓的水地板下面的水泥面，形成一个结晶，做到有效的第一层的防护。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再往上再做几道的这个所谓的 PU 的涂料，有弹性，但是它有厚度，因为做地壁，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啊，水往低处流，会往弱边，所以通常我们的地坪的涂料都会做的比较要求要厚度，外墙的话，因为也是地心引力顺流而下，所以它只要薄涂，它重视在波水性，所以两个东西功能不一样，就看我们要做在哪里。那一般你说顶楼加盖的这个状况，那很多人就是楼上有加盖，可是它可能防水没有做得很好，或者是屋顶这个地坪，因为阳光在长久之后会有所谓的皲裂、老化、渗水。所以接下来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们多久，这个防水一般来讲能够撑多久，保护多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有时候这个跟客户的预算有关，如果今天我的预算够，我的道数多做几层，它的防护效果年限就会拉长。那一般正常来讲，我们就照公司的这个正常一般或是涂料公司的建议，一般来讲大概在五年左右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护效果。
OK，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自己在家做 DIY 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工程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地面要先清洁干净，
没错，那个非常重要。因为有些青苔藻类因为我常讲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做好的话其实后面完全都做不上去，会假性附着假性附着这个名词大家一定要认识它，会附着但是 撑不久，抠一下掉了，它不是真正拉住。
嗯，所以清洁非常重要，要清得非常的干净、哦、
没错，
就是说可能一些灰尘，哎，我上次好像还有听过人家说是，甚至即便是外墙的屋顶都要拿吸尘器来吸。
这个是比较，我说比较高纲，而且是非常钉钉的一个做法，很认真。好，因为其实我有个例子，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内墙好了，内墙这个。有些时候会剥落，为什么会剥落？因为他们通常上第一道完了之后，就会让木作工班进来做木作，做完之后，那个木作的粉尘会吸附在我们的墙面上、
嗯。
那我们是不是做完工程之后，会做最后一道化妆师要去帮他做面漆的抓？结果呢，因为他冰冻啊，所以没有去做这个清洁粉尘的动作。结果你把油漆上去之后，它中间有一层粉尘啊。所以到最后，
附着效果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哦，
脱落啊什么的跑出来。
Okay, 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在清洁这道工序，其实绝对不能少的。
没错。
那第二个，你刚刚讲到高静，你讲就是说，哎，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凹凸不平的缝隙，这个地方也是要先做一些填补，是不是？
对。
因为您刚不是提到说，哎，其实水网提出了地心引力的作用，其实这些油漆会自己去渗到这样的凹洞里。面嘛，还是说其实没有填平的话，就是不平整的话，其实对它的防护的效果是会有影响的。
基本上啊，各位，油漆其实是很薄的，它的流动性其实没有做到这么好。
嗯，
那因为我们里面有树脂成分啊，所以不同的品相，它的这个所谓的自流平性都不太一样。可是油漆本身它主要的工作在于所谓的外观上的一个修饰、
哦、
然后所谓的耐磨耐刮防水的功能、所以通常我们都会交由所谓的泥做的部分在下面去做一层这个所谓的抓水平啊或者是填补的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硬度才是比较够的。
OK， 所以即便自己在家里 DIY 做的时候，也是要尽量让要上油漆的这个表能够是平整的，
对，
效果才会比较好。然后接下来再上底漆，然后再上比如说用一些弹性 PU 材质的油漆，再让它多刷几次就对了。
对
，OK， 那这个是外墙的部分。那如果是室内，其实室内我们常遇到的就是一个时间久了，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褪色。
OK，
那这个褪色可能就会造成不美观，或者是说，哎，家里如果有一些神案啊，经常会点一些香啊，
okay.
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烟熏啊，这样子，对，就是这些室内的褪色或是烟熏的问题，有没有建议要怎么样去预防或怎么处理呢
？OK， 好。各分两个部分，其实你刚刚非常精准的讲到了两个大家最头痛的问题。我们先讲一般油漆的褪色，正常墙面褪色其实多半都是跟紫外线有关，
是
因为紫外线它会去破坏油漆里面的色料跟树脂的成分，然后让它的颜色慢慢的就会褪掉，而且会加速。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潮湿跟渗水。潮湿渗水它会去破坏我们油漆本身的结构，就会产生粉化，颜色慢慢就会变得不像以前一样这么亮丽。那这我们常遇到一个状况，也有可能是譬如说像油漆稀释的比例不对，我们水加太多那有可能会影响到它原本的显色树脂。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所谓的色料是包在树脂里面的，当你水加太多的时候，整个比例都跑掉了，那颜色其实没有太多的树脂去做保护的时候，很容易被紫外线照射，然后加速它粉化的一个状
况，尤其是像一些西晒的房子，
对，没错，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在自己 DIY 师做的时候啊，对于要按照它这个油漆罐上面应该都会有一些很详细的名嘛，就是一些比例的建议的等等，
没错，
可能太浓或者是太淡可能都不大适合，所以就是要好好的按照油漆罐上面的一些比例的建议。
关于比例的部分，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如果你真的就是不太理解的话，一般我们油漆罐上面虽然讲的是很清楚啊，可是我会建议我们用10:1这样的一个比例，油漆加10%的水去做稀释。为什么？因为油漆本身树脂很浓稠，你用一般的刷子要推的话其实是推不太动的，就是推起来会比较涩，所以我们添水让它比较好， 去做一个推动去涂刷的一个那个动作，会比较好。
这个是水性的油漆，对，对不对？
水性
的油漆用10:1嘛，所以说我如果是100公克的油漆，我就加10公克的水，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
OK， 哦，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哦。好，那在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简单人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跳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红牌油气的高小丽专经理。然后我们在上一节提到了一些有关油漆使用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跟它的防护的功能哦，但是延续上一段的主题，我们现在在台湾因为房屋老旧，然后地震又比较多，那在地震过后，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关心一下，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些这个结构的部分有没有因为受到一些震撼的影响而可能会发生一些漏水的风险呢？那如果是在地震之后，我们去判断在地震过后我们要不要再上一次这个保养保护的这个漆面呢？
OK， 一般正常来讲地震过后我还是回到我们讲漏水的这个状况。那一般的漏水有一种是天天在漏水，家里无时无刻都有漏水的状况。另外一种是什么？下了大雨之后，然后那个漏水的状况就会变得特别明显。那我们讲说下了大雨之后会漏水的这个状况，多半就是外墙的部分有破口，所以会进来。那另外一种是可能楼上的住户他们的管线就是有一些破裂的状况，管线或者是像可能浴室防水这些老化会顺着墙渗漏到楼下，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个状况。那刚刚姐也别提到说，如果是地震过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龟裂或是漏水的一些状况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去选择或者去做补墙？好，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消费者我们去选购所谓树脂成分比较多
弹性的，
对，没错，就是我们一般专业术语叫生长率。对，一般我们讲外墙就是可以做有效的遮盖这所谓龟裂细缝的这个部分，要用到350%左右的这个生长率的产品。那如果是室内的话呢，大概生长率一般好一点的乳胶漆就会在117左右的一个生长率，它可以有效遮盖可能我们因为日照、热胀、冷缩或者是地震造成的这个所谓的发丝、鸡爪纹这些细微的裂痕。对
，OK， 然后我可以问一个小学生的问题，
好，
就是说像这种有弹性功能的这种涂料啊，我是每次涂的时候都要上一整片，还是说我可以局部小小的上这种弹性的涂料，它的效果会不会不一样？
应该这样讲，哪些地方发生状况？我们就在那个上面做到一定的倒数。
OK， 所以是说如果我知道哪可能有一些接缝处嘛，其实最容易发生这种渗漏大家的接缝，我可以只有在接缝处涂这种有弹性的涂料就可以了吗？
是
哦，
但是一般消费者如果他对于自我要求很高，他要求是一个美观度因为新漆跟旧漆还是会有一些色差的，
有一些色差，
对，所以就看它的这个忍受度到哪里。
OK， 那如果说这个在下雨天之后我想去做一些油漆的补墙，就是比如说好地震过后，然后我发现说可能不大放心，所以在一些接缝处、转角接缝处，我想去上一些刚刚讲这种有弹性的涂料，能够去加强它一些防护功能的话。但是之后又遇到下雨天，那大概是在下雨天在什么样的状况之后才能够我们比较安心说可以去上漆了，不会担心说其实因为它可能墙面里面的水分还有含水就之后造成这个防护功能的一些下降。对，这个我要怎么去判断在下雨天过后我到底多久可以去 DIY 做这些油漆的防护呢？
好，早年我们都是看感觉，公办在施作的时候都是看感觉， 哦，我觉得湿度没有那么高，可以试做了。
嗯，
可是往往它的感觉跟实际最后呈现的状况有很大的落差。
嗯，
那在我们一般管的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建议啊，我们的含水率，哦，墙面的含水率在12%，那我们室内的相对湿度在70%左右。那我用一个比较科学的做法，就是包含我自己最近哦，我都会在某购物平台上面去找寻所谓的这个测量仪器。哦，刚我姐跟我私下聊的时候说，哎，这个会很贵吗？不会，500块钱其实就会有一台机器。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我可以去测我这个墙面或者是这个顶楼它的水泥的含水量是不是？
没错。
哦，所以这个含水量测到刚刚高经理讲的，如果是在12%，
对，12%，
它有个标准嘛，
就不建议。
以上就不建议。如果是在含水量在12%以下的话，我就可以试做。哎，这个方法很好啊，因为它很科学，然后很数据化，就是很简便。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仪器，我们就去判断说，哎，这个油漆涂上去是不是不用担心它之后会因为热胀冷缩会有一些水泡的现象，所以就可以用这样的机器来做一个测试了。
我补充一下，它其实是用红外线来做测试。我简单讲，我们有一些验屋公司，它在测那个窗框啊，那边是不是有漏水，其实就是用这个红外线来测。其实并不是真正发生漏水，而是它的水泥结构的密度不够，含水率可能会有，它就会测得出来，用红外线。一样，红外线可以做蛮多事情的。
哎，那如果说这个仪器不贵，是不是？哎，真的是可以上网去网购一下，然后我们家真的可能就是像刚刚高经理讲到那些窗框啊，这些或者是浴室啊，我都可以去测一下它的含水的状况。
可以做预防性的测试的。
哦，不错，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的分享啊。好，那我们知道，其实油漆的发展历史其实至少也有上百年了。那我们知道说，哎，最近一些油漆除了一个基本的防护的功能跟就是室内的一些装修的功能之外，哎，不知道说在近年是不是油漆有发展到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作用呢？
OK， 我跟所有的听众分享，其实这几年啊，这个各式各样的涂料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推出啊，那其实很多都从国外引进，可能来自意大利啊，有一些新的概念，新的一些成分的一个调配。我举三个大家最近在市场上设计师非常遇到的一些新颖的涂料，一个叫做清水磨漆，墙面看起来就是灰灰的，然后带一点层次感，
就涂上去就很像是用清水磨做的。
对对对，然后但是会多一些更多的一些层次，然后重点是它很素雅，那它不会造成我们消费者视觉上的疲劳。所以如果你家里面你厌倦了用原本的单纯的色漆很单调，我们可以花再收多一点钱去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颜色，坐在主墙面啊，或者是所谓的公共空间，让你的生活就是可以每天都有一些新鲜的感觉。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艺术漆。
艺术漆、啊、
艺术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广泛又笼统的一个做法啊。那有些艺术漆它会加上一些云母石珍珠粉在我们的漆膜上面，那第一个它可以调色，第二个因为这个珍珠粉或云母石会让它不停的就产生光，跟光结合之后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光一个反射的一个状况，通常这个颜色都会很漂亮，
就是说会亮晶晶的意思吗？
对，但是我都跟一般我们的消费者建议，如果说今天一个墙面只是你纯粹看，可是阳光照不到，灯光打不到，就是可能比较远边比较弱，那我不建议做这个，我们就做一般色漆就好。重点在性价比，这样的涂料就是要靠光源去增加它的质感，那本身它的单价也不低，会做的师傅也不多，所以这些师傅在这个所谓的连工带料一瓶的费用上面相当可观，所以我们要用在就是可能阳光灯光可以打到的地方，去凸显它的质感，去加成它这样的一个美感。
诶，那其实这样涂上去之后，它的我们外观上看会有一些像这个大理石那样或者是榆木石那样的纹路吗？会看得到纹路吗？
有，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涂料。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涂料，就是涂料加上质类的产品。因为涂料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柔性的，可是土质类的东西它的可塑性，它可以做出厚度。所以像姐你刚刚说的，就是可以像大理石啊，这个工班的我们所谓的秋一个手艺去做出那样的质感，你希望它看起来行云流水，然后能够做出一个像类似藏经 哦，上面是有纹理，可是底部又有含金金金的感觉。
哦，所以说要有这样子的效果，除了本身之外，还是要靠师作的师傅。
没错，
对，
没错，
师傅的一些经验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几乎是不是已经可以取代部分壁纸的功能了？
我当然了，以涂料公司的代表来讲，这个我们会强调自己的好处。可是我认为所有的材料都有它很优秀的一面。
嗯，
好，因为其实像壁纸现在也可以做客制化，
嗯，
就是可能你要什么样的图案去 scan， 可能就可以做出来。那涂料的话，本身它有很多相对应的，比如说吸湿啊，或者是增加防霉抗菌，所以各自在产品的这个类别上面，我们有各自擅长的地方啊，
嗯，
所以没有所谓取代的部分。
Okay.哦，那所以至少在视觉上面来看的话，哦，可能尤其现在的一些功能已经创新到，其实如果有一些经验比较老道的师傅来试做的话，我们可以在视觉上面某些层面上面是可以去取代壁纸的功能，就是可以达到壁纸的功能。
哎，欸，对对
对，
就是可以跟它并驾齐驱。
嗯，所以其实尤其这几年的发展也是很突飞猛进哦，
很多
就是装饰的功能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没错。
那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在红牌油漆这边，在台湾也是非常多年哦。
对。
对，那就是你们这几年所这个服务的这些重大的工程项目，也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OK， 我想台北人啊最熟知的应该是1983年刚立的关渡大桥。
哦，就是连接台北跟巴黎。
对，没错，这座桥其实非常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嗯，
那我们公司当年是用1块钱这个案子标下来。
哦，
因为我们在南部那时候其实已经很有名声了。
嗯，
对，然后北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待开发的处女之地。
嗯，
所以我们公司愿意用1块钱把案子标下来。
嗯，
然后因为其实关渡大桥本身是靠近海。
嗯，
所以它的腐蚀性非常重。
嗯，
红牌其实我们从船舶漆起家，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防蚀性的涂料，哦，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技术非常的技术含金量非常高。
嗯，
对，但重点当时是因为担心知名度不够。对，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做好之后，其实它会让就是它的颜色会保持很亮丽，这就是防蚀漆一个很大的作用。
嗯嗯，
就是要维护我们原本的钢结构。
嗯嗯，
啊，但是之外它可以让它的颜色不会轻易褪色。
哎，嗯，那我现在联想到，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个房子一样嘛，就是说是在比较靠海，比如说是淡水地区，或者是说我可能是在中南部那种日照比较强烈的，是不是我要保养的这个频率其实会更高一点？
阳光其实因为紫外线嘛，我们在讲的紫外线很大，它其实容易造成我们的漆膜老化褪色。
嗯，
对，所以其实反而在那种日照很强烈的地方，我们会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其实就是可能定时的去审视它的结构外观。
哦，
有没有什么觉得有脏污的地方或什么的？
嗯，
大概2年3年会做一个大整饰。
OK， 所以可能如果是住在像淡水这样子的海边，或者是中南部这种日照比较强烈的区域，可能对于油漆的保养的频率其实要再更多更快一点啊。因为我有听说在中歌剧院，台中歌剧院好像也是由它的外墙上也是由红牌这边来做，而且这个歌剧院的外墙好像都没有贴什么瓷砖，都是纯粹用油漆来试做。
哦，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高经理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OK， 这栋的外观基本上你所眼睛所见，除了玻璃帷幕之外，都是用涂料。那早年这个我们红牌其实是后面进去做二次的一个补墙。嗯，那原本的部分用哪一家产品，我想我就不特别说。但是当年的遇到所谓的这个它有一个所谓的色料分离，甚至在试作过程当中会看得到所谓的这个搭音架的痕迹。好，所以这个跟工跟涂料本身它是多元结合，当时就遇到这两个状况，其实做的没有很好。那红牌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推出了一个这个耐候性非常好的外墙涂料做上去，其实快8年了。
嗯，
外观其实非常的好。
嗯，
啊，维持的非常棒。
Okay，
对，所以其实我认为在外墙的部分，好的涂料要搭配所谓的设计跟事先的规划。
嗯，
哦，还有一个良好的工程团队。
哎，所以啊，其实刚刚柯经理跟我们分享，就是台中歌剧院用油漆当做外墙的这个部分，倒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想法哈、哦，就是其实一些建筑物是有一些新的建案，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外墙都是用二丁挂或者是一些石材来做它的外墙，但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可能会有一些脱落或者是一些掉落的现象哦，甚至是危及到行人的安全。所以如果说哎，其实这个外墙能够不用这些活动是活属于活动性质的瓷砖或者是石材，而是用这个油漆取代的话，其实在安全上面哎，倒是能够起到一个更高的防护作用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下一段的精彩分享。
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外台 OK。
以上广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道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邀请到特别来宾是红牌油漆的高小丽专案经理。那经理，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最后提到说，诶，其实这个油漆也可以取代瓷砖作为大楼的外墙哦。诶，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现在这个很多新建案在使用外墙的部分，这个用油漆的比例是不是有逐渐在提高的现象，还是说现在大部分还是都使用这个瓷砖呢？
在台湾的市场啊，其实瓷砖其实流行了非常非常多年。那我简单讲，其实在日本、中国其他的国家，其实用外墙油漆的比例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将近是八成以上。对啊，台湾当然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的案子啊单价高，所以他们可能觉得瓷砖啊或者是大理石这种质感的凸显会非常，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外墙油漆的使用率目前还是相对偏低啊。对，
所以等于说未来还有很多的
进步空间，
发展进步的空间啊。对，
没错。
其实我真的觉得用油漆的好处是说，你不用去担心它这个瓷砖外墙掉落的问题了。像我住的社区是一个30年以上的老社区，那其实是7楼的电梯，它的外墙就是用那种二钉挂的。那每次地震后呢，我们的主委就要很紧张的整个巡视一下，看哪里是不是有一些已经掉落的要清理，还有一些可能是有可能掉落风险的，其实要注意，或者是一些加固，或者每次地震之后都要请专业的公司来做一些外墙的检查哦。真的后续的费用其实花的也是不少，所以如果这个油漆未来能够取代瓷砖作为大楼的外墙的话，诶，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做一个推广的。好，那如果再回到我们DIY 的这个部分呢，我想再请教一下经理，就是在油漆的观念里面，好像就是觉得挥发，这种觉得说，诶，它是不是一个有毒的气体？那我们如何去分辨这个油漆有没有毒，然后在使用上面要怎么样比较安全，要去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是不是请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先就所谓有毒与无毒的油漆该如何来分辨。好，三点。第一个，先从气味判断。油性漆呢，它本身是用甲苯、二甲苯来稀释。我们刚前面讲到水性嘛，因为水性漆的顾名思义就是用水来做调薄，让它稀释比较好涂刷。可是呢，如果是油性漆，油水是分离不相容的。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办法用水来去帮那个油性漆做稀释。所以我们一般外面都会用甲苯啊、二甲苯来稀释它。但重点来了，甲苯、二甲苯跟松香水这样东西，我们小时候在学校上课，我们的桌椅会用那个松香水来做清洁。
对。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那个味道非常难
闻，
而且它那个味道会残留你的鼻腔里面，那个余韵会是整天啊，会很不舒服。对，所以我们先从气味来判断这个味道是不是过重，造成你的呼吸道的这个不适。这个是一种最基本的第一个判断。
所以是说，如果它毒性越强的话，味道就会越重吗？
这个是基本判断。但是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还是以 CNS 或是 SGS 这种测试报告为主因为一般人的主观判断稍微会有些偏颇。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让你觉得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者是觉得有点恶心、想吐，那表示它的这个味道就很重，已经对你的健康产生初步的影响了。
OK， 那除了用这个气味去辨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分辨这个油漆是不是安全呢
？OK， 第二个，我刚刚讲说分辨有三种，一个是气味嘛，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认证标章。在台湾其实政府我们已经在产品上面为消费者的健康去做把关，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绿建材标章。 绿建材本身就是针对甲醛跟 TVOC 去做检测，因为甲醛大家都知道对这个长期这个吸入对身体可能有一些这个影响，甚至未来可能有导致白血病
的呼吸道啊肺啊
相关的、嗯、对，这是一个。那如果说像有一些案子他要想要拿利德认证，他会想要寻求 UL 的 Green Guard 认证，这个认证比较特别，它是全世界室内空气品质最高等级的一个认证，它等于是把所有已知的 VOC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挥发有机挥发物部分都特别把它抓出来，然后呢去设定一个标准值，让消费者这个健康能够稍微有点保障。
那像这样的认证它都会印在油漆罐上面。
对，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可以从油漆罐上面去看它有没有这个认证，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安全的涂料。
没错、
那您刚刚提到另外一个第三点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同声标识，其实姐刚刚已经帮我带了差不多。其实同声标识一般的厂商为了增加对于消费者的一个吸引，他会主动去标示说本产品低 VOC 或是不主动添加甲醛。这个文字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消费者在采购的时候他们可能对这产品并不熟，对这个厂牌并不认识，可是当你有这几段文字的时候，我在采购上面会非常的安心。
哦，不含甲醛。
对。
OK， 好，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关键的一个字哦。好，那我们如果在自己使用上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可能发生的危险要去避免
？OK， 好，我们讲哦，就是一般我们先以消费者如果自己 DIY， 好，我们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个注意事项？第一，要保持良好的通风。不管是不是水性或油性，它本身呢，因为都不是天然的东西，它都属于一个化学合成的东西，难免会有一些气味。所以我们在施作的过程当中，务必要保持通第一个通风，让这个有害的这个化学物质能够我们所谓的赶快排掉。第二个就是通风的话，其实可以让油漆加速它干燥的时间。
所以窗户打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对于这样这个油漆的工程也能够加快它的干燥的一个时间了。
再来就是一定要佩戴口罩。因为其实油漆本身这个在你施作过程当中，施作的人是第一线在接触这个浓度最大量的这个状态。所以戴着口罩可以做到第一层的 protection。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即便是水性的油漆，其实它还是有它的也不是说毒性啊，就是说它的比较重的味道。所以在我们即便是在用水性的油漆，还是要戴个口罩。
对，
把窗户打开，然后戴口罩来涂料，这样比较安全。
对，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家会比较好奇要怎么样妥善来保存这些我们用剩下来的油漆
啊。对啊，其实油漆常常买了一桶回来，然后就是可能刷刷一刷，可能真的是一罐都没用完。
对，
然后那油漆就放在那，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打开可能又干燥了。
对，
所以这个保存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油漆桶身上面它有一个保存期限，可能这个稍微有一点颠覆大家的理解。因为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油漆可以保存多久，反正不是食品嘛。对，可是它
怎么可以永久继续把它保存下去，
只要没有干都可以用。那其实这个观念是我觉得大家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其实油漆正常我们的建议啊，我们不是赏味期的，就是最完美的一个这个状态是两年。那如果你是打开
封后两年吗？
没有，是还没有开封，
还没有开封后就要两年。
其实我们对这个要求是很严苛的。
出厂之后，那它上面有印那个最佳使用的期限吗？
有，
就在
上面
油漆桶上面，它都会印
的
最佳
建议，就是我们就是建议两年的保存期限。
还没有打开，它一罐油漆，它大概也只能够放。是出厂之后放两年？
对，出厂之后放两年。
放两年。
对
，OK。
因为它会产生质变嘛，就放久了，任何东西都会产生质变。那因为我们其实对油漆的这个品质非常要求，因为如果一旦有产生任何变异，它会形成所谓的客诉，所以每间公司其实都是战战兢兢啊。
哇，那其实这个保存的时间真的比想象的要来的短。那如果说已经开封的话，那时间不是更短了吗？
对。一般来讲啊，就是比较长一点。如果说你的整个室内的状态还不错哦，通常6个月，是 OK 的。但是也不排除说，如果你的油漆哦，就是你已经肉眼看得见，我们所谓的水跟树脂已经分离了，水在上面， 然后其他东西已经变成淀物了。
哦、对，
这个通常基本上，如果你拿我们所谓的这个搅拌棒去搅拌，
嗯，
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混合，甚至还是一样水水
会、哦、混合不均匀，
那就建议就不要用了。
哦，如果说是油水分离、嗯、
对，油水分离
水泥漆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吗？
因为它不是油，它我们讲是树脂本身、
哦、
对，树脂本身还有一些所谓的填料的部分、
嗯、
你久了之后它本来自然会沉淀、
哦、就会分离。
对对，
那我们比较担心是说在我们搅拌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能够充分的搅拌均匀，所以造成它后续涂上去的一些效果会打折扣，
对，遮盖力也会不足、啊、
了解。好，所以其实要就听众朋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就是油漆你买来之后没有开封的话，其实它最好的使用期限大概是两年左右，那如果是开封之后，最好也是在半年内要把它用完。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有点难的，因为其实上了一个油漆之后，我们下一次还需要再上漆的时间通常至少也要一个半年以后或是一年以后了，所以这个油漆几乎你开封之后如果没有用完的话，可能下次要再用的几率就会不是很高。那如果说好，我们最后再来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油漆它在使用之后，哎，真的是后续可能很久一段时间都不会用了，但是放在家里又觉得它很占位置，然后如果说要把它丢弃的话，其实真的是类似这种油漆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回收。哎，这边经理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类似这种没有用完的油漆，那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回收呢？
好 ,OK, 这部分要分成您家的油漆是水性的漆还是油性的漆。
是。
好，我们讲水性的。如果你的水性漆剩下，譬如说我们有半桶。哦，这是一加仑，半加仑啊，好，还剩一半没有用完。那一般的做法呢，就是我们放真正都不要要丢掉的话，就是曝晒让它变干，完了之后呢，再装进垃圾袋里面，然后直接一般垃圾来做回收。那剩下那个桶身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把它当成就洗干净之后当成资源回收，就放交给资源回收车再走。可是有一种是。另外一种做法比较简单啊，就是譬如说可能我们找报纸比较快，我们找报纸或是一些不要的一些布料，我们就是放进桶里面去让它结合吸收干燥，完了之后一样的动作放垃圾袋里面，然后直接当垃圾就丢掉。
OK,
对，这是水性哦，
这是水性，
这是水性，
水性的就是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用一些吸水的材质，像报纸啊或者是布料把它吸干，然后吸干之后就可以分两个去做处理嘛，对不对？吸完之后的这些比如说像报纸啊或者是一些就直接把它丢弃，那如果是桶身化把它洗干净之后就是当做废铁去做一个回收处理，这是水性的部分。好，那如果是油性的呢？
刚刚水性我再补充一下，
嗯，
我也有听过一个做法，就是家里有些猫砂，
嗯，
养的是它有猫砂，
是
猫砂其实可以倒进我们的油漆桶里面，
嗯，
置一段时间，让它完整的吸收结
块，它也是会吸水的，
对，结块，然后完了之后就丢垃圾袋里面，
但是比较高，现在猫砂比较贵，
没错，这也是一种做法。那好，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油性，
嗯，
油性的话，它是一种有害的废弃物，正常我们照正常的。丢垃圾的回收的这个程序是不 OK 的，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如果你的油漆是油性的话，我们都会交由环保单位，我们打电话给环保局，然后请他们来做回收。这部分呢，千万油性漆千万不能倒入排水管，因为它会污染水源，甚至哦，油性漆本身未经过处理是不适合来做掩埋的，因为它会污染我们的土地跟土壤，它会造成二次的污染。
是
哦，再来，如果说您今天的油漆如果真的是没有或是没有工，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捐赠给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慈善单位，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涂刷啊，或者一些一些小小的工程，因为他们也可能一时半刻募不到这些东西，
嗯，
刚好你家里也不需要，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哎，没错，
就是说没有用完其实可以 捐赠给一些慈善的机构。
对、嗯、没错没错。
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其实尤其在使用上面，水性跟油性的这个使用的安全性其实还是落差蛮大的，包括说、哦、我们前期的使用跟后续的回收，其实在动作上面都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哦。诶，那最后请教经理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在购买的通路上面，我们在是不是只有大卖场这个通路，还是说有其他的通路我们也可以买到这些让人品质好然后又比较安心的油漆呢？
OK， 其实油漆的购买非常简单，现在手机非常发达，网络非常发达，好，大家只要手机里面我们直接 Google 打油漆行，它会依据您的定位告诉您最近的油漆行
是
在哪。
是，
对，那基本上油漆行都贩售各式各样你想要的东西。
嗯，
对，那我们一般传统所熟知的一些大卖场其实也有、
嗯、
对哦，可是一般的这个油漆通路、
嗯、
经销商也是非常具备、
嗯、OK， 所以其实油漆想要买的话几乎是唾手可得、哦、非常非常的容易、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哦、我们只能跟经理聊到阶段哦。那我想民众可能都听众可能都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够请经理来我们的节目上面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好，那今天就谢谢高经理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那最后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拜拜。
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担心。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的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与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哦，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 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担心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